我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诗班的敬拜，他们的歌声，我也不太想讲到，一直听下去啊。弟兄姐妹们平安。首先呢，我要代表妈妈和家人们，深深的感谢弟兄姐妹们的爱心、关怀和带导。我想我们在这时候得到了非常多的安慰，我也感谢主有今天这样的安排，我在这里讲到，我想这何尝不是主的怜悯，他的安慰，感谢主。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彼此担待，彼此接纳。当我把这个题目发送出去的时候呢，给我们崇拜主的同工的时候，Joyce 马上跑来跟我说：“哎呀，你写错字了，担待不是那样写的。”啊，我就跟他说：“那你看看圣经是怎么写的啊？担待跟我们平常说的担待不一样。我们平常说，哎，你要担待一下，好像。”啊，今天如果我讲到讲的不好，要请你们担待啊，那个担待。可是呢，在这边这个担待不一样的，这是要你要负担，你要代为所劳。什么意思呢？并不只是说我要容忍一下子，我要担待你，而是呢，我愿意同负一轭。甚至呢，我都愿意改变我自己，不求我自己的喜悦。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担待。让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五章，请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们和我一起来读十五章一到十三节，里面呢有两段啊。第一段是讲到担待，第二段呢从第七节开始呢是讲到彼此接纳。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叫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怒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外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愿你在这里施怜悯有恩典，在你的话语里面你赐下平安喜乐和圣灵的能力， 造就你在这里所有仰望你的儿女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罗马书十五章呢，其实是继续罗马书十四章。从罗马书十四章开始呢，保罗就讲这食物的事情，吃的问题。十五章呢，继续讲这吃的问题。十五章第一节说呢，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坚固的人？什么是不坚固的人呢？在这食物上面出了什么问题呢？因为在十四章里面呢，有人开始在那边说呢，哎，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比方说像那些已经拜过偶像的那些食物是不好吃的。你知道当初的教会，罗马的教会里面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叫做外邦人啊。犹太人有很多的规矩的，你们知道犹太人的规矩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叫做 kosher？ kosher 的意思呢，就是犹太人说呢，哎，有些肉呢一定要经过某些的处理，处理好的呢经过那个 rabbi， 就是他们的他们的那个老师教师的认证以后呢，你才可以吃的，这个叫做 kosher food。 而且圣经里面，你看旧约里面记载很多的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分蹄的，怎么样的，反刍的，怎么样的，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各式各样食物引出来的问题在十四章里面出现。所以那时候在教会里面造成了纷扰，到底什么东西可吃不可吃？因为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呢是怎么样，凡上帝所造的都是美好的，都是可以吃的。那这问题来了，经过祭祀的，经过拜偶像的食物也可以吃吗？于是大家就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出来。因此保罗在第十五章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请问什么样的人是坚固的？就我刚刚说的，什么觉得什么都可以吃的是坚固的还是不坚固的？你们说是坚固的，对不对？因为他的信心是坚固的，他没有动摇的，因为他深信凡上帝所造的不管是怎么样子的，甚至你拜过偶像的我都可以吃。坚固的。可是有些人呢，他是有疑惑的，他不太确定的，他比较保守的，他呢就不吃。在这里说是不坚固的。通常呢，我们碰到这种坚固不坚固，我们都会怎么样？我们的态度会是怎么样？我们会说，哎，你去看那坚固的，好棒啊，他们太棒了，他们敢吃，你要去学他们。我跟你解释为什么可以吃，我让你从圣经的道理上面，神学的教义上面跟你解释，应该是可以吃的。可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说？你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他反而要呢，那坚固的人呢，去怎么样？去为了不坚固的人呢，去担待，去承担，去负他们的恶。这跟我们平常的想法不太一样的。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天天回家努力用功读书，另外一个呢喜欢玩耍，就在那边呢每次呢就搞一些好笑的东西。你的态度是什么？哎，你看看你哥哥他这么用功，你好好学习他嘛，对不对？这是每一个家长呢可能都有的心态。 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神的教导里面，我们看到神的逻辑呢，真的是跟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那从早晨6点钟、9点钟、12点钟、下午3点钟到一直下午5点钟来葡萄园做工的工人，他们得的工价是一不一样？是一样的。那个从亘古以来就恪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最后得到神的喜悦，跟那个后来才得到救恩的外邦人一不一样？是一样的。那99只羊乖乖的跟着牧人回到了羊圈，有一只跑掉了，结果呢，活该，是吗？不是的，上帝就会去找那迷失的那一只羊，把那99只羊放下来。上帝的逻辑是他的慈爱，他的爱远远超过他的逻辑。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但愿主在这些事情上面常常的给我们看到有属灵的眼光。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被我们世界上面的训练，我们所得到的渲染，我们所习惯的想法，我们很习以为常的竞争，我们被那些事情所驯服了，而忘记了神是蛮有慈爱，他就是要我这样子担待不坚固的人。我要做几个见证啊。你知道，我讲讲爸爸田牧师。我大概是听田牧师讲到最多的人嘛啊，他每次讲到我从小就一直听的。他讲到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他有他的 style， 他常常呢用中国文化里面的东西呢来跟你讲圣经的道理。比方说他常说孔子的事情，对不对？他甚至呢会讲到乾隆下江南的事情，对不对？有没有都记得这些故事嘛啊？而且重复的讲哦。我呢坐在第一排听呢，很多的时候呢我都觉得，爸爸，弟兄姐妹这么老远的赶来，有的人可能开一个钟头来到主日来这边做礼拜，他们是要听孔子讲道，讲孔子的事情呢，还是要听耶稣的话呢？我常常呢有这样的疑惑，甚至呢我都有跟他提了几次提醒他多少讲孔子的东西。可是呢我必须告诉你啊，听他讲道的人呢到后来呢常常呢让我大吃一惊。很多人会跟他说，牧师，你的讲道平易近人，我听得懂。我他们就是很阿闷的那样子听他们的讲，听他的讲道，就好像你们今天，我看你们都每个人都知道田牧师讲的知恩感恩报恩，对不对？你们都是什么啊？耳熟能详嘛，对不对？你们记不记得田保罗讲过什么东西？你可以耳熟能详的。田保罗讲到很多很好的道呢，你记得多少呢？我后来慢慢听多了呢，我就知道，他真的是有智慧的传道人。他知道教友他们怎么样子呢需要什么，怎么样子呢把他带到福音里面。他能够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教会很喜欢表演，对不对？我们常常在新年的时候啊，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有表演，很热闹。你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表演的，有人认为来到教会呢就应该 查经、读经、祷告，要不然就是背圣经，别的都不要做。我告诉你，喜欢表演的人，在神的眼光里面可能是坚固的人，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凭着信心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不必做这个进那个，我是可以进天国的，我不必守着这个除掉那个，我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信心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迦南教会是大有信心的，我们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荣耀神，来敬拜神，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跳到第十三节，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你看看他怎么写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什么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怎么充满呢？因信。弟兄姐妹，你的信心不是把你带到愁苦里面，你的信心不是让你变成一个苦行僧，它是可以带到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这才是信心的经验。它要在喜乐平安里面充满你的心，让这个成为你信心的经验。弟兄姐妹，这才是信心的能力，这才是圣灵赐给你有信心的能力和盼望。我们教会呢，很实在是很幸福啊，有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其中一位呢，是我们的好妈妈。可不可爱？好吗？真是可爱。你们来教会，我知道大家都是很高兴来到教会，对吧？他呢，特别的高兴。他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呢，跟我要打招呼的时候呢，你知道，你们都是啊，慢慢一步一步走在面前啊，鞠躬啊，握手。他是手舞足蹈的这样子的，来到你的面前的，是不是啊？是。平安喜乐，在我们的信心里面，巴不得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是这样的手舞足蹈，满有喜乐的信心。你偶尔会听到有些传道人呢，对所谓的 prosperity gospel 有意见啊。你们知道 prosperity gospel 吗？叫做中文翻译是成功神学啊。有没有听过 Joe Austin 这个人啊？有听过吗？有的人有听过吗？你我不止在嘉音一次听到说啊，对 Joe Austin 有意见的。可是呢，我认为呢，我们实在要很小心，不要随便呢贴标签呢在人家的身上。他们是很成功的福音的布道家，每次的主日呢都有上万的人呢听他讲道，也带很多人归主。他常常鼓励你，你要有信心，上帝会祝福你。这其实在神学上是没有错的。诗篇十六篇说，我要用什么？用绳量你的疆界，对不对？诗篇一百零三篇呢说什么？我要将美物赐给你，让你都得以饱足，以至于你如因返老还童。我跟你讲，这个是最成功的神学。我们要坚固的人，要能够担待不坚固的人。我觉得只有 Austin 他能够担待不坚固的人。他知道不是所有的人呢，你跟他讲说你要悔改，你要怎么样子呢，他就马上就可以接受的。当他的心灵的需要是说呢，我需要被鼓励，我需要被安慰的时候呢，他那样子去鼓励安慰他们。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去给人贴上太多的标签。 我觉得中文的翻译更不好，英文的翻译是 prosperity gospel， 中文的翻译是成功神学，把它就推到神学那边的。我相信呢，他们没有那样的意思。弟兄姐妹们，当你面对你的环境的时候，你环境周围的人的时候，当你觉得人际关系困难的时候，也许你可以想一想，谁是坚固的，谁是不坚固的。如果你是那个坚固的，你去多担待不坚固的人，也许你就跟你的婆婆的关系更好，跟你媳妇的关系更好，跟你兄弟的关系更好，跟你的父母的关系更好。他已经衰老了，他不是那么坚固了，你是更坚固的人，你要去担待，你要去负起他的轭，你要愿意做改变，为了主你愿意做改变。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十五章第一节啊，最后他说不求自己的喜悦。第二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的益处建立德性。这边讲不求自己的喜悦，要求谁的喜悦？叫邻舍的喜悦。谁会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都喜欢求自己的喜悦，对不对？舒舒服服嘛，喝杯咖啡啦，然后吃一块甜点啦，很喜悦的事情，是不是？我们都会求自己的喜悦。这里说你要去求邻舍的喜悦。我跟你说啊，喜悦当然是很好，求自己的喜悦很好，可是呢，基本上呢，求自己的喜悦就是让你自己呢进入一个非常舒服，甚至呢是一个无重的状态 ，no gravity。无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都不需要动我的肌肉了。你可以想想看啊，舒舒服服无重的状态，长久下来的话，对你呢，可能是不好的事情，极不好的事情。如果你天天都是求自己的喜悦，天天只想到自己要怎么样舒服的话呢，就等于说你都没有重力了，你的手都不需要用力气了，你也不需要有肌肉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求自己的喜悦，我们要求邻舍的喜悦。那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来，田牧师就是我的邻舍，我爸爸是我的邻舍。你的邻舍其实离你不远，就在你的身旁。其实呢，我不认为是我在怎么样在服侍他啊，马可还有 Simon 后来也来了，我们都一起是服侍他。可是呢，更多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在陪伴他，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可以陪伴他八天在医院里面，后来14天呢，回到家里面，是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叫做 hospice 的两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这期间呢，其实跟他有很好的应对。有一天晚上呢，在医院的时候呢，因为很早就去了，有时候7点多就去了嘛，哈。那所以呢，到晚上的时候，那我必须回家睡觉，要不然在医院那种环境是不可能得到任何休息的。那马可呢，就先带妈妈回家了，因为呢，已经也妈妈，我们就也怕蛮怕妈妈太累嘛，所以就先带妈妈，就吃完晚饭就先就喂完晚饭以后呢，就请马可就先带妈妈回家，所以我一个人在那边陪她。那她大部分是在睡觉，那突然她醒过来了，然后她看了就我一个人，然后她就问说：“妈妈呢？”那她当然常第一个常问的就是妈妈嘛，妈妈呢？我说：“ 妈妈刚刚吃完饭跟你祷告啦，已经回家了，马可带她回家睡觉了。哦，他们都走了。OK， 那然后呢，我就在那边陪她，她还是继续睡觉，然后偶尔醒一下。然后呢，我就把灯关掉，病房的灯关掉，然后也慢慢想静悄悄的就走掉啊。哎，突然呢，她就发现了，她就唱起歌来了，她就唱。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当然他唱的没有这么好听了啊。啊，那我当然就回到他的病床旁边了。那么爸，我还在这里啊。他就说，你帮我擦擦眼泪。非常的可爱啊。当然你知道人老了其实就像回到小孩子，对不对？你不能把他当做一个三四五十岁的人那样子来看待嘛，对不对？他就像一个慢慢慢慢的，就像个小孩子，最后像个 baby 一样的，你必须这样子来对待他。他非常的可爱。有一次呢，他的呼吸呢有点急促，我就问他说，爸，你呼吸怎么这么急促呢？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呼吸会急促啊，可能是心脏已经比较衰弱了。我就说，是不是因为紧张啊？他就说，哦，对对对，是紧张。那然后我就说，为什么紧张啊？他自己就答得很好，我怕你走得太快了，回家太快了啊。他就这样回答我。哎呀，我听的真是，我真的是非常的觉得他好可爱啊！我联系他，在那时候呢，他也知道呢，怎么跟我用他自己的软弱呢来开玩笑。弟兄姐妹，当你愿意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不坚固的人其实是上帝放在你身上的恩典。放在你旁边的恩人，可以改变你的那些 agents。 有时候啊，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流不动了，流不出来了，干枯了。为什么？我们的水管打结了。可是当你愿意担待别人的时候，当圣灵可以把那个打结的地方打开的时候，上帝的爱就可以从你身上畅流无阻，你就可以成为爱的出口。弟兄姐妹，可以的，我可以，马可、Simon 都可以，你们都可以成为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的那个爱的出口。后来呢，爸爸不能讲话了，因为很花力气啊。其实讲话在家的时候呢，他讲话不多。你知道他怎么跟我们说吗？哦，我还忘了告诉你，在医院的时候呢，我听到一句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听到他嘴里面讲的话。他跟我说 I love you。 当然我更希望他用中文讲的，中文讲的还是比较难一点啊。可是他用英文讲 I love you， 我没有听过，一辈子我没有听过，可能跟你们很多人一样没有听过爸爸讲过这句话。在家里面没有办法说话的时候，他常常怎么讲？他会 American Sign Language， 我以前不知道的，原来他是在 Adult School 学的。 I love you， 这是 I love you American Sign Language。 I love you， I love you。他教我的，他跟我们比的。 这么软弱的一个人，他试着用手势告诉我他爱我们。所以我鼓励我们年长的好好学好那个唱那个你孤单吗那首歌啊，会有用的。然后呢把 American Sign Language 呢学好，有一天呢会很有用的。然后我们来继续看第三节，是不是啊？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第二节说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怎么样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呢？我觉得大道理还是少讲的好啊。我们都好为人师，可是呢还是少讲大道理，还是多做什么？多做榜样。你要教你的孩子做榜样，你要教别人，你自己做榜样。好像主耶稣他说了，辱骂的人都落在我身上，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让我们学习做榜样。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感谢主，我们现在在查啊，我们在教会读经，对不对？马太福音十一章应该是明天你就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了，是不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讲什么？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说到，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因为他担当那不坚固人的软弱。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你可以受点委屈吗？你可以为主受点苦吗？有一点辱骂在你身上可以吗？有一点误会在你身上可以吗？让我们一起担当那不坚固人的软弱，做个有信心的人。不必太担心，不必太禁忌，凭着信心让上帝的喜乐和平安，他的爱从你身上流露出来。使徒保罗也说，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所以只要你效法基督，你就可以大声的跟你孩子们说，效法我，就像我可以大声的跟我孩子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孝顺我的父母，你们当效法我。这是基督对我的教导，我问心无愧。今天我请他们坐在中间听我讲道，我可以大胆的这样子跟他们讲，我要你们学习到这最好的、最宝贵的上帝的诫命。我效法我的父亲，因为他效法基督，你们也当效法我。我希望这是我们每一个父母在儿女面前可以做的、当做的，只有这样子的心态。当我告诉我的一位好同学，他是你们很多人都见过他，可能对他很有印象，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韩国的整形医师啊，他在韩国有一个不小的一个整形医院。当我告诉他说爸爸已经到天家了以后，他马上跟我说，他是我属灵的父亲。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说，说田牧师是你属灵的父亲。他说我要效法他，我要对我的，他是这样子说，我要 把像他一样对我的邻舍也是那样子的对待他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值得被效法的人。为什么有时候我在想说，为什么田牧师能够让你们这么的敬爱他？你知道爸爸妈妈的房子堆满了很多弟兄姐妹送他的送他们的东西啊。那个亲人下次送不要再送月饼啊，或者凤梨酥这些了，因为实在吃不完啊。或者是呢，他们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礼物在里面，还有衣服啊等等。为什么你们这么爱他们呢？有时候我真是在那边思量这件事情。爸爸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来美国，英文呢，他念了几天的 adult school， 你就没有再继续了。他的车子呢，学开车子撞到一棵树上以后呢，也就不学了。这样子的人跟在美国创立一个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受这么弟兄姐妹们的爱戴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就是因为他在主面前的单纯一心的传道祈祷啊，牧养教会，爱弟兄姐妹，他不但可以讲出弟兄姐妹的名字，他甚至还可以讲出弟兄姐妹的孩子的名字。有时候我听他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惭愧。当一个人在神面前是这样子的专心摆上尾声的时候，神的祝福是大的。弟兄姐妹，好，我们请继续的看啊，第七节讲到彼此的接纳，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当然基督是接纳我们的，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接纳了我们。上帝的儿子接纳了罪人，不但接纳了我们，而且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所流。如果说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讲说犹太人之间的事情啊，因为犹太人呢，有些呢，虽然说他们受到那些啊律法的教导，很多东西不可以吃，可是呢，有些人听了保罗的福音了以后呢，他就大有信心，什么都可以吃了，啊，所以呢，可能呢一到六节呢是针对犹太人来讲的，从七节以后呢，保罗在这边就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事情。你知道犹太人信神，其实信主耶稣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他们的教导，祖先的教导在那边。更何况这些外邦人，他们什么都没有做，突然就是听得到，就说我要信，他就可以得到跟我一样的恩典，救恩也就临到外邦人。这是犹太人很难接受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为的是什么？使荣耀归于神。所以第八节他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受割礼人是谁？就是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是受割礼的，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因为在旧约里面就应许要有个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第九节，并叫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我们外邦人是被接受的，跟犹太人是一样的，我们要彼此接纳。如果我跟你谈接纳的事情呢，可能你会跟我一样想，其实我是很 open-minded， 我是很自由主义的，我可以接纳很多的人，任何的人。所以我要特别的考考你啊，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接纳 所有的人。你知道相亲的时候，有些的女孩子会问，当然先了解啊，你贵姓啊，等等，什么什么，妈，大概5分钟之内就开始问你说，哎，你有没有车子啊？你有几栋房子啊？是不是啊？是不是？起码电视上面都是这个样子嘛啊。而这种女的呢，我们叫做什么？我们甚至给她贴个标签，叫做什么？是不是叫做拜金女，是吧？这你是这样叫吗？啊，可是我自己想想呢，我去公司 interview 的时候呢，我也会问说，哎，你有什么福利啊？你给我多少薪水啊？啊，我升迁的机会是什么啊？那婚姻是不是更重要啊？对不对？我更要知道我到底我的有什么样的好处嘛，对不对？那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也没有人叫我是拜金男，然后我去相亲的时候呢，就人家就叫我是拜金女。我不知道你原来的想法是怎么样啊。其实你仔细想想的话呢，有些人呢，你看起来是软弱的，其实呢他是很有道理的。你看起来好像跟你是不同类的人，不同社会的人，不同层次的人，其实呢他那样做呢是有他的逻辑性的。一个女孩子嘛，她的生活当然很重要啦，她问一问这些有什么不可以，千万不要因为她问了两个问题贴个大标签拜金女，那才真是毁人家的名誉。弟兄姐妹，接纳。你知道2024年有一个新的，加州有一个新的法令，无证移民，就是 homeless 或者是 illegal immigrants 都可以拿到 Medicare。 你有 Medicare 吗？可能很多人都没有。你知道 Medicare 有多好吗？ Medicare 是最好最好最好的保险了，健康保险。你可以接受吗？你可以接受那些从墨西哥边境那个就没有就这样偷渡过进来的那些人吗？其实你想一想啊，我是这样想了，其实我跟他的区别呢，也只是呢，我填了那个移民的表格，然后我那个移民表格递进去了，然后被接受了。我跟他之间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个区隔而已。我并不是说呢边界要公开开放啊，我只是拿这个当做一个例子。很多我们不能够接纳的事情或者是人，其实你仔细去想的话，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恩典的，我们今天都已经踏在这个土地上面了。自由女神她欢迎说把你啊give me the poor, give me the 我忘记了那句话是怎么写的啊。自由女神神像下面那句话，把你们贫穷的都带给我。今天我们已经是在这片乐土上面了。也许我们可以不必太计较那些 technical 的问题。哎，你没有 visa, 你没有什么。我们其实佳音教会是非常有爱心的，我们从来不会为什么说你的背景是什么样子，你怎么样子啊？我不是批评啊，只是有些教会呢，以前我听说有什么叫神州团契，神州团契就是让啊，就是大陆来的人他们自己成立一个团契叫做神州团契。我那时候听了我就很反感，我就觉得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啊，要分什么说台湾话的，说国语的，或者什么神州什么其他的地方呢？没有必要。我们将因每一个小组都有从各地各方来的弟兄姐妹们，彼此的接纳。 有时候我们不接纳，其实是意味着我比你更有价值，我更值得，我比你更好。可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蒙恩典的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接纳彼此，可以，而且呢，可以做一个让神的感动呢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自己能够得到改变。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呢，我知道很多东西是不容易的。我并不是在这边说我赞成啊边界完全的开放，我还是希望说是有秩序的啊。我并不是说呢谁应该得啊 health insurance 谁不应该得，其实我非常的同情那些在这边，尤其那些白人单亲需要做两三个工作，在餐馆里面当做 waiter waitress， 然后回家呢要付房子付房费付车子保险，还要付，说不定还要付各式各样的费用。他呢可能都没有保险，只是因为呢他稍微多赚了一点点的钱，只是因为呢他不是无证移民。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觉得这些人其实是需要被关心的，可是呢他们就是一个好像沉默的大众，他必须自己去帮助他自己，没有人去帮助他。有许多我在我们旁边的人呢是需要我们去可以去接纳的，让我们去拥抱他们，让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来看第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我希望信心的经验是带给我们喜乐平安的，这边呢特别讲到大有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自己，你有盼望吗？你有真的有盼望吗？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呢网购，为什么呢？网购，我在等我的 Amazon package 来的那两天呢、啊，哎呀，我真的好兴奋呐、啊！等到来了以后，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在期待的时候，我在那个盼望的时候呢，我是非常兴奋的。于是呢，我又买这个，又买那个，就让我自己呢一直在那个兴奋里面。这个呢，有是一点点的小盼望。哎呀，我要下个月要去欧洲旅行了，我有这个盼望。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那天上的盼望，我们真正的盼望是那在灵里面的盼望，是那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盼望，而不是那个小小的小的 package。 他赐给你的是那永生的盼望。 Hannah 姐妹， Hannah 嘛，你刚受洗嘛，对不对？他受洗以后第二个礼拜天呢，我就有机会呢跟他坐在旁边呢跟他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个故事，是跟我们那一桌的人讲的。他说呢，他受洗以后呢告诉他的朋友们，他说呢他是怎么讲的，他说我受洗了，然后呢我是新造的人了，我是新造的人啊，是这样讲吗？我是新造的人。然后他朋友说啊，新造的人，你怀孕了吗？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你只要有盼望你就是新造的人，你要是没有盼望，我不知道怎么说你。我希望你有盼望。人老了就好像变成一个小 baby 一样， 一个新的生命即将开始。这是我看爸爸最后的情况，他就缩在那边，就像个 baby， 你就是要照顾他。可是呢，那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他的盼望在天上，他的盼望不是在这个地上。弟兄姐妹，保罗在这边说，那赐盼望给你的神，要让圣灵的能力让你什么大有盼望，不但是盼望，不是那小的盼望，大有盼望。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这个社会，这是我们这个家庭，这是我个人最缺少的盼望。当你有了盼望，我相信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当你有了盼望，我相信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做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太美了，好像一个 baby， 你每天都可以做，你任何时候，我不管你现在是几岁，二十几岁，五十几岁，八十几岁，九十几岁，你都是一个有盼望的新造的人。神的救恩就是这么的奇妙，他就是这么的爱我们，不但要赐你盼望，赐给你大盼望。愿上帝帮助我们，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成为大有盼望的新造的人，神所爱的儿女。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你的恩典献上感谢，你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你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做一个大有盼望的人，让我们能够担待软弱人的人，让我们能够接纳别人。主啊，新的生命是我的，是你的恩典，是你最好的礼物。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